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访欧前发文，强调团结盟友应对威胁。资深民主党参议员指，将会投票反对选举改革法案。蔡英文接见美国联邦参议员访问团。美军C-17战略运输机首降台湾，中共反应低调。何锦丽首次出访，专机出技术性问题，被迫折返。浓烟蔽天，美国凤凰城史上最大火灾，200多名消防员救火。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展开欧洲之旅，出发前，拜登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内容多次提到中国。拜登强调，民主国家要团结一致，应对新时代挑战，并且阻止威胁。今次是拜登上任以来首次出访，预计今次出行将会会晤7国集团、北约盟国和欧盟领导层，最后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拜登6月5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一篇题为《我的欧洲之旅是要令美国团结世界上的民族国家》的专栏文章。拜登在文章表示，由于美国救援计划和疫苗接种战略，美国经济增速比近40年来任何时候都快。由新政府上台到现在，已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拜登强调，在其他民主国家的支持下，我们将会变得更强大、更有能力。全球的主要民主国家在应对全球挑战上应该紧密合作，以加强投资基础设施，应对网络威胁。拜登指出，我们将会专注于确保是由民主国家而不是中国等国来书写21世纪贸易和技术领域的规则。资深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星期日表示，他将会投票反对国会民主党提出的一项全面联邦选举改革法案，即是为人民法案。曼钦这番言论基本上令该法案无法在国会获得通过。曼钦在查尔斯顿宪邮报发表一篇专栏文章指出，我相信党派投票立法将会摧毁我们已经越来越弱的民主，因此我将会投票反对为人民法案。他说，我认为事实是以党派方式进行的投票和选举改革几乎会确保党派分歧继续加深。这项投票权法案在参议院叫做 S1 法案，至少需要10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支持，才能够绕过议事规则，并且进入最终投票通过。CNBC 报道，共和党人基本上都反对这项立法，民主党人没有曼钦的支持，该立法没什么可能会通过。曼钦表示，他将会支持约翰刘易斯投票权利促进法案。曼钦还重申，他不会支持取消阻挠议事，将会阻挠拜登总统在投票权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部分立法议程。6月6号，台湾总统蔡英文接见联邦参议员访问团的时候，感谢访问团专程到台湾，以实际行动传达美国国会跨党派的支持信息，感谢拜登政府将台湾列入第一波疫苗共享名单。蔡英文6号接见美国联邦参议员访问团致辞的时候表示，首先欢迎达克沃斯、沙利文和康斯三位参议员来到台湾，三位参议员都是台湾的好朋友。蔡英文强调，这几年来台美之间真朋友、真进展，三位参议员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双方不断深化伙伴关系也都一定体会最深。今次访问团特别在密集的南韩访问行程之后，专程来到台湾，短暂逗留3个钟头，带来美国国会跨党派支持台湾的讯息，再次展现台美坚若磐石的情谊，他代表台湾人民致上最深的谢意。蔡英文表示，台湾非常感谢拜登政府伸出援手，将台湾列入第一波美国对外疫苗共享的名单之中，亦都感谢三位参议员从中协调的努力。疫苗对台湾是及时雨，各位的帮忙我们会铭记于心。美国三位参议员将会乘搭美军 C-17 战略运输机，将90万剂疫苗送抵台湾。针对美方今次援助台湾行动，中共当局反应低调。截至截稿的时候，中共外交部还未就美国三位议员访台立即表态。 而中共后摄《环球时报》就刊登文章话，美国三名参议员乘搭美军 C-17 运输机访台是精心设计。文章引述海外传媒消息话 ，C-17 今次首降台湾意义重大，西方传媒亦都认为 C-17 嘅出现极唔寻常。6月3日，美国政府宣布，将会在6月底发放到海外的8000万剂疫苗之中，首批将会发放2500万剂疫苗，其中将会有700万剂送往亚洲，当中包括台湾。据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兼助理教授林永佑分析认为，中共可能会话美国在度打擦边球。过去中共提及，若果美国舰只停靠台湾，会必然采取相关行动。但是后来就是美国海洋科学船停靠台湾，而今次虽然是军机运载，但是运载的是人而不是军事装备。6月6日，美国总统贺锦丽上任之后首次出访，前往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但是他乘搭的空军二号在起飞之后没几耐就出现技术性问题，被迫返回安德鲁联合基地，换了另一架飞机再度出发。贺锦丽返回安德鲁联合基地，走出机舱的时候对记者说，我好好，我好好。贺锦丽的发言人桑德斯表示，空军二号出现的情况纯粹是技术问题，绝非是重大的飞行安全因素。一名随行记者说，空军二号起飞的时候，起落架传出不寻常的杂声，不过飞机降落就完全正常。据美联社报道，大约个半钟头之后，贺锦丽乘搭另一架飞机再度启程。贺锦丽6号抵达危地马拉，预计8号会飞往墨西哥。今次出访行程主要聚焦经济发展、气候变迁、粮食短缺和妇女问题。综合外电报道，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当地时间星期六大约中午12:30，一个回收垃圾场突然发生大火，火势大到凤凰城一度派出200多名消防员前往现场救援。经过通宵灌救，星期日还有50多名消防员在度扑灭火种。凤凰城消防局说，今次是史上最大的火灾救援行动。消防局发言人海勒表示，今次我们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华盛顿邮报指出，一名消防员在救灾行动中小腿受伤，已经送往医院，情况稳定。海勒指出，今次火灾烧的主要是纸板和纸张，而起火的原因目前还未清楚。受到火灾影响，有800户家庭和企业同时断电，大约150个住宅和商业客户断电大约10小时。这一场大火达到6级警报，星期六当地气温甚至高达华氏108度，即是摄氏42.2度。现场的相片可以见到黑色的烟雾几乎笼罩整个天空。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英贸易大臣投书澳洲媒体，赞澳洲抵挡中共恶性行为。日本东澳将近会计部长跳轨身亡。优孔子学院替中共做宣传，日本将实施审查。两无人机现中伊拉克美军基地上空遭击落。千人抗议见复旦分校，匈牙利反共浪潮持续。匈牙利阻挠欧盟批评中共香港政策，德国官员谴责。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澳洲全国发行的大报澳洲人报星期日刊登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特拉斯撰写的评论文章，同时该报更在头版刊登标题为盟友致力对抗北京的贸易战术报道。报道提到，澳洲总理莫里森即将前往伦敦，并同英国首相强森会面，预料双方可望就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原则性协议。特拉斯在文中表示，英澳自由贸易协定将有助于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但他批评有些国家采取不公平的国家补贴手段等恶性行为，对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造成威胁。虽然特拉斯并未指明到底是哪些国家威胁到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但特拉斯提到，在北京和澳洲的贸易争议当中，中共采取了恶性行为。此外，特 特拉斯赞扬澳洲抵挡中共的侵略行径，并形容澳洲为支持贸易的出色斗士。日本东奥临近，日本东京奥运委员会一名52岁的男性职员深谷正7号上午被发现在东京地下铁浅草线月台落轨，随即被行驶而来的列车撞上，送院急救后仍不治身亡。警方从现场状况判断，初步认定应该是自杀。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奥委会会计部长深谷正7号上午9点半左右从品川区的东京都营地铁浅草线的中延站月台跳下轨道，随后遭到进站列车撞击。虽然当场被送往医院急救，但是经过两小时之后仍然不治身亡。警方确认死者留下的物品和身份证，才得知其奥运官员身份。根据现场情况看来，已排除他杀可能性，初步判断为跳轨自杀。警方将进一步理清详细事发经过。受到中共病毒影响，东京奥运延至今年7月23号举行，8月8号落幕。目前主办方仍计划开放让民众入场，但是如果放行，民众可能需要携带疫情检测证明。据日经亚洲评论周末报道，日本教育部将要求与孔子学院合作的日本大学提供例如资金、参与学生的数量以及孔子学院是不是干预大学研究等信息。问题清单将在今年年底前正式确定。除了担心孔子学院传播中共政府的宣传外，东京还担心日本技术会通过个人交流泄露给中共。日本文部科学大臣秋新田光一说，美国和欧洲国家等分享共同价值观的国家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来到寻求获得孔子学院更多信息或废除这些机构。我敦促公共信息以提高组织管理和研究项目的透明度。前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有川智子上个月亦都在日本议会上说，孔子学院被其他国家视为安全威胁，日本相关部委和机构合作监督该组织。目前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和立命馆大学等14所私立大学都设有孔子学院，而美国和欧洲国家已经采取措施监管孔子学院在这些国家的活动。伊拉克军方星期一说，两架无人机出现在美军驻扎的一个基地上空，已被摧毁。这一个基地一个月前才遭一架武装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军方说，当地时间星期日中午12点半，美军启动了反火箭弹、炮弹和迫击炮防御系统，拦截并击落了艾恩阿萨德基地上空的两架无人机。该基地位于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带，尚未有组织宣称对今个礼拜日的无人机事件负责，但一些伊拉克官员称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过去曾声称对类似事件负责。美国领导的驻伊拉克联军发言人韦恩·马罗托上校表示，几个小时前一回火箭弹在巴格达机场上空被击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损害。美国或伊拉克当时没有宣布这一次无人机袭击背后的操守，但在之前多次的袭击中，美国谴责是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所为，其中大部分是瞄准美国在巴格达和伊拉克各地军事基地的火箭弹袭击。上个礼拜六，数千名匈牙利人发起游行示威，抗议右翼政府在首都布达佩斯兴建中共复旦大学分校的提议。这一个计划在匈牙利遭遇强烈抗议，大约10000名匈牙利人在布达佩斯当地时间中午发起名为支持大学城、反对青年民主党的示威，抗议政府建立中共复旦大学分校。抗议者举起写有背叛和匈牙利货币大学等横幅游行到国民议会前，批评右翼政府总理奥班讨好中共，削弱国家高等教育，增加中共在当地的影响力。抗议者手举着写有叛国罪和匈牙利大学用匈牙利资金的标语，穿过首都游行到国民议会。 据匈牙利自由自负共和国研究所在月初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00名受访者中，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匈牙利人不支持兴建中共复旦大学分校。报告指，绝大多数受访者都知道复旦大学的计划，反对者亦都有约三分之一为亲政府的受访者。这一些反映出复旦大学分校问题已经广为人知，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小圈子话题，更是政治公共领域的重要议题。匈牙利上个礼拜再一次以一票否决权阻止欧盟发表批评中共香港政策的声明。德国一位高级官员对此谴责说，匈牙利的这一项举动正是破坏该联盟的外交政策。据德国之声和路透社报道，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米格尔·巴杰4号对匈牙利阻止欧盟谴责中共的举动表示不满，并建议欧盟进行必要的改革，在外交政策上实施多数投票制度，而不是现行的一票否决制。他认为匈牙利是阻挠欧盟就香港问题反对中共的做法已经超过了可以接受的尺度。过去两个月以来，匈牙利至少三次否决欧盟发布联合声明。今年四月，匈牙利亦都否决欧盟谴责中共香港政策的声明。之后在五月时，拒绝和其他26个成员国一起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停火。欧盟在谴责中共的声明中，批评中共在香港实施的新国安法，并指责它破坏了欧盟对抗北京在香港压制自由的努力。